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我是陈云。
嗯，记得周五是早咖啡好，我们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下周再提醒一次。刚才特别把一首歌《当你老了》送给我们所有在收音机前或者是在收听设备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不管
是
爸爸还是妈妈，特别是母亲，因为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哈。
是的，星期天哈。
所以特别把这首歌呢全部放完，非常温馨。这首歌呢，主要就是刚才给大家讲的，特别最后一句话，我觉得天，微风送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底唱给你的歌。特别最后一句很煽情，就是当我老了，这首歌就是唱给你听的。其实听了里面有些歌词，我觉得有一种很动容很质朴的语言却打动着我们，因为就是这个母亲和孩子之间这种感情它非常的质朴，就是想到突然让我想到我妈妈老的时候围着壁炉坐打瞌睡的时候那个样子，那个照片都发黄。我相信这首歌也激起了我们今天不少听众朋友的共鸣，所以请你一定不要放过这个机会来表达对妈妈的感情。
是，
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
嗯，刚才听这个歌呢，我也跟谢欣聊起，他就说听到这首歌他就想起了自己的姥姥，就是说
就是跟妈妈有关的这种母爱有关的都会想起来跟爱。
其实我何尝不是呢，尤其是比方说这些移民啊，尤其是新移民啊，他们刚刚过来的，比方说一年之内的，尤其是或者是一到两年的，他们很多时候呢是就是男方或者女方先过来，往往呢就是一个人置身在外，然后呢父母呢都在国内，甚至尤其呢有时候呢或者是自己的爱人跟孩子呢也在国内，这种时候呢尤其过这种母亲节什么的，他们其实是
每逢佳节倍思亲哈，
对，每逢佳节倍思亲的。
那其实呢，如果是在澳大利亚，就是一家都在澳大利亚的，这个母女之间的感情，对母亲节这个节日呢，其实在澳大利亚也有很多的，比如说学校啊，他们会非常的重视这个节日，然后呢，让小朋友可以体会到这个节日的存在，并且呢，让他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向自己的妈妈表达感情哈。
对，所以爱还是需要说出来的哈。你说不出来可以唱出来，唱不出来可以听听歌。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来表达一下，可以产生你和妈妈之间的这个故事，这爱的故事也好，或者说表达一下可能母亲在祖籍国您不得见她，但是这种思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也许能够传达。当然如果母亲在身边，也可以讲讲你这个母亲节有什么样的计划，准备一些什么样的礼物。其实在整个这个我们今天这个专题开始之前，我们讲有骨肉团聚的肯定也有骨肉分离的，但是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的距离都不会把我们跟妈妈之间这种感情给冲淡或者隔离开。我知道其实昨天陈云就做了一些采访
啊，其中的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在学校里面啊，学校怎么组织孩子们给自己的母亲庆祝母亲节，我们是不是来听一下？
他们学校里面组织的，因为他是二年级嘛，然后那个就是说邀请母亲们过来，然后呢，他们就是大家一起吃个早餐，那么你就是每个孩子都要去给他自己的母亲来 serve 一下，然后他们会有一个 menu， 那么他要求你来，你想去点一点什么东西，比如说牛角面包啦，或者你想吃 toast 啊，就是说你可以任何的一个 order 都可以，然后他们会给你做咖啡，然后或者他们给你们冲一些那个 hot chocolate。这样的话就是说让母亲充分享受一下，就是说平时的话都是母亲在为他们付出嘛，所以这一天呢是一个回报，所以他们都是很兴奋，然后很早就盼着这一天。对，今天因为今天孩子他不舒服，但是说今天一定要去，因为是今天是一个服务的这个机会嘛。所以而且呢他们之后的话呢，母亲就是坐在那里的话，每个小朋友都会告诉他们母亲，就是说母亲为他们做了有哪五件事，就是说非常非常让他感动的事情，然后就是说让小朋友们自己告诉自己的妈妈们，说的他们非常感谢，说的那个母亲为他们做了这五件事情。
那你六岁的女儿跟你说你哪五件事情让她特别感动？
她是说第一件事情是我教她弹琴，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我花了很多的时间都在陪她，那个就是她的学习，然后她各方面都是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第三件事情是说的我每天都会给她一个 hug。
哦。
对，然后第四个是说的我准备要，就是因为是打算想带他去那个学音乐嘛，然后呢说我牺牲了我自己的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呢会就是说要带他去。
嗯，
对，
你说要带他去学音乐，是说你女儿，是不是指你女儿最近考上了这个美国的一个音乐学校，你想带他去了是吗？
对，我想带他去，但现在是都在做准备嘛，然后所以他也都在看得到眼里，然后他因为他很想去，也是因为种种原因嘛，那所以他就觉得很，就是他很高兴，另外一个他也觉得是很感动，然后他最后一个就是说的，我也是重复了吧，就是说的我会花很多时间来陪他。
哎，所以很有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六岁的孩子，但是他并没有把母亲的陪伴当作是理所当然，他觉得这是让他感激的事情。
对，他因为他知道我很忙，然后平常的时候他看到的我都是在不停的在计算机前面，所以呢我能够陪他，然后有时候再跟他一起做游戏啊，或者是跟他一起读书啊，他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能花时间给他在他身上，他觉得非常的非常幸福那样子。
哦，那其他的小孩子跟母亲说的事情有没有让你触动比较大的？他们是当着所有的人的面，还是说一个一个？
没有，就是自己跑到自己妈妈面前，然后去跟自己的妈妈讲。
这种非常私密的交流，我觉得也是，其实也是很温暖人心的哈，就是和妈妈之间讲悄悄话的感觉。
对对对，因为就是说，不是说的好像就是当着大家，这样的话好像就感觉可能会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的时候，
太客套了。
对，所以现在他跟自己的妈妈的话，那就是没有别人听见，然后呢，他就跟你说一些很贴心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感受吧。
对呀、我在想象那个画面，他是搂着你跟你说的呢，还是说很正式的？站在你面前，
没有没有，就坐在我腿上，然后那样子抱着
啊，好温馨哦！母亲节快乐，
对对对，
母亲节快乐，
谢谢，
哎，非常感谢 Judy 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那刚才听的就算是人家的母女之间的故事，听的都是很甜蜜的哈。
对、
那今天我们也说了，我们开通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自己和母亲的故事，包括您的一些秘密计划，我们愿意在公共的平台上替您保密，给妈妈准备什么礼物。现在线上已经有一位汪先生在等着，我们赶紧来接听一下。早上好，汪先生。
啊，你们好。
哎，您请讲。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呢，主要是也想讲一下母亲节的事情。妈妈已经在3月18号呢已经过世了。
哦，
节哀呀。
对，我想起来很多事情啊，就是最感谢母亲的，就是说有好多事情，最感谢就是母亲让我学习了那个音乐。那个时候呢，我小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我们听不到音乐，那个时候看到一个小孩子，一个同学啊，在拉那个二胡，拉一个东方红，哎呦，那就特别觉得，哎呦，能够发声音啊，就那个时候才大概7、8岁吧，就回家跟妈妈说，哎，有个同学会拉二胡，会拉东方红的，哟，妈妈一看以后就知道我喜欢，然后呢，她就说把窗帘给拉起来，我们家里呢泡了那个红茶。然后放了一点牛奶在上、
我明白了，
还蛮有情调。
然后放了桌子，放了布，那个桌布放了，也不知道他哪里弄来的那个巴塔，那个时候是没有
黄油，
他把它抹在那个面包上，一切看上去非常那个神秘啊。妈妈就把那个唱片，那个唱机，老式的唱机拿出来，她说：“今天我们做这个事情啊。”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你得要保密。那时候我很小，我跟我两个人就知道有什么事情了要发生，但是不能说的。那个时候呢，他那个拿，那个时候后来我妈妈好像是问别人借来的，还不知道什么。那个唱片，一张唱片，其中一张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柴可夫斯基的那个《天鹅湖》。 那个时候从来没听到过那么漂亮的音乐。
嗯，那个年代。
这个、上来，哎，然后特别震撼我。嗯，他就跟我讲，哎，你听到吗？第一个刚刚一开始那个是小提琴教，他说你还是学小提琴吧。
嗯，
所以后来呢我就开始学了小提琴了。
嗯，
当时很多很多的艰难挫折，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乐谱。
嗯嗯，
也很难。然后呢千方百计，妈妈千方百计找乐谱，帮我找老师。那个时候乐谱买不到，那些都是乐谱都是很珍贵的。
是的。
哎，问人家借来以后，妈妈就抄。
手抄。嗯，
手抄。我家里现在全部是手抄的，我全部保留在那里。
哎呦，
嗯，
您真有心，您真有心。嗯，
哎，我现在那个书本，现在音乐书籍很多嘛，我都买了，但是这种手抄本我全放在那里。哎，然后妈妈脑子呢脑梗了三次，就是2010年的时候第一次脑梗。
嗯，
我们当初都觉得他已经不行了，我赶回上海去看他。
嗯嗯。
然后妈妈那个时候是绝对是昏迷状态，他什么都不知道，人家跟他说话他都亲戚来看他，
嗯，
不知道。我就在他边上跟他讲，我说妈妈，我最最热爱你的就是你当初让我学习音乐。
对对对。
啊，
嗯，
我现在就是说从心底里感到那种无限的感激。
嗯嗯嗯。
这个事情他听到了以后他眼睛流泪了。
哦，他马上就有反应了。
对对，所以我觉得母亲是听得到我声音的。其实
对对对，
哎，
特别感谢您打电话分享这样子的故事哈。我觉得有时候有些故事他带着眼泪，但是会充满了温馨。您的妈妈能够在那么有限的条件下，能不能给你创造自己力所能及的最好的条件，而且能在那样的年代还知道来启蒙您对美的认识，特别了不起。
嗯，妈妈来还是非常伟大的。
不能够营造这种氛围啊，这个氛围给我很多的那个想象的空间和那个力量。然后我后来在学习当中，学习小提琴当中会碰到你们，现在也很多家长都在学，小孩子都在学。
嗯嗯，
小提琴是最难学的，特别难弄，特别难懂的。然后每次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想到这种情节，你想到母亲对你的那种关心啊，
嗯，
特意营造的那种氛围，每次碰到困难的时候，这个东西这个情景啊，
嗯，
展现出来的。
嗯
嗯，
非常感谢汪先生分享这样美好的故事哈。我觉得他这种母亲给你的温暖可以让你这一生都受益无穷。非常感谢您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
谢谢你们。
谢谢您。
谢谢您。
嗯，我觉得我们在这儿三个人都是眼含热泪的。嗯，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呢，这个叫爱新觉罗。哎呦，这个姓我觉得首先就让我比较惊讶哈。那我们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早上好。
哎，早上好。
哎，看到您这个姓，我想问一下，您是满族吗？
我是满族。
哎，是正黄旗的是吗？嗯，
对，正黄旗。
嗯，
您好。
哎，想倾听一下您的故事呢。
啊，好的，现在是情况是这样的哈。那么就是年初呢，我把我母亲呢送回中国，让她这个就是说来澳洲旅游了一趟哈，她也非常的开心。但是实际上在背后来说吧，我呢倾注了我全部对母亲的爱。因为我这一辈子把他看为是我终身最珍贵也是最尊敬的一个人。
嗯，
可是呢大家可能不太想象得到，就是说实际上伤害我最多最多的也是我的母亲。而且我现在经常做梦的时候吧，也醒来的时候在梦中惊醒了以后流着眼泪哭的还是喊妈妈。但是呢很多人都说应该你最恨的就是你妈妈，因为我经常有的时候自己从来没有对外说过我的历史。因为我父亲是23军69师的一个领导干部，那么是在东北军抗美援朝回来的。后来呢，因为我们是爱新觉罗的家族，也受到了这个社会上的一些政治上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嘛。
嗯，
那么结果我父亲跟我母亲就离婚了。我那么离婚以后嘛，我变成了一个孤儿，没人要，没人要了以后吧，被人家踢来踢去，送给爷爷家，送给奶奶家，反正就是说呢，因为我奶奶跟我爷爷也是离婚的。后来呢这个情况变成了我很复杂，那么结果呢我就被送到我祖父的家里去了。我祖父呢那从北京很早就离开了，到了福建去了。那么他又讨了一个小老婆，就生了孩子呢跟我差不多大。结果呢我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才10来岁吧，就经常被欺负。那么反正就是说生活过得非常非常的痛苦。
嗯，
身世比较复杂哈。
嗯，
对，后来就到了十几岁吧，我就被人家踢出去了，就在外面流浪。有的时候被虐待，有的时候就是为了，后来就前几天我就跟我妈说了一句话，我说妈，你知道吗？我非常痛苦，因为我经常在做梦里面呢，想到我过去的童年。
因为童年的阴影确实很难抹去，
但是其实说实话哈，
抹不掉。
对您的这个性呢，首先这爱新觉罗就注定了您生来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但是呢，我们在想人一辈子可能到最后的时候回忆哈，靠的是什么？不是金山银山，靠的是你的回忆，它会把你的人生变得更加的丰满，可能在某一些程度上，一些经历会让你比别人更加多的将来在年长的时候有一些回忆。所以我们非常感激您拨打这个电话，如果您有兴趣的话，甚至可以给我们留下电话，然后我们将来跟您做一个连线采访。我相信有很多人也想了解您的故事，相信您也自己需要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们再次对您今天拨打电话表示感谢。
嗯，谢谢你。
谢谢。我们下面来接听一下这个 Julie 的电话。早上好 ，Julie。
哎，你好。
哎，您
好。
我就是想在电台里跟我的妈妈远在他乡和我的婆婆在这里，他们两个现在都在住院，一个开刀，一个肺炎，所以我心里很纠结。我在这边要看我婆婆，回家要，想回家又走不了。所以只能在电台里跟两个妈妈说，他们都是就是都是付出的，从来不要求我们做什么，所以我就是向他们说，希望他们健康，快点健康，安长寿，安愿在母亲节，愿天下所有的母亲健康长寿。完了。
对，很质朴的感情哈。
对，
有时候真的是可能身在异乡，有时候有一些身不由己，但是我相信你今天通过我们电台表达的感情，你的妈妈，包括您的这个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位妈妈，也都能够听到您这个心底的这个呼唤。我们也祝他们能够身体健康，早日康复，让您的心里少一份牵挂。而且我相信您将来就是，或者您现在已经是母亲，或将来成为母亲的时候，这份感情也会一样的。我们讲优质的家庭，它是会传承的。您的孩子也一样会心怀这样的感恩和孝心来对待您。
谢谢您。
谢谢。我们来接一下这个陈小姐的电话。今天早上我们听众朋友非常热情拨打电话，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说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分享您和妈妈的故事。我们来接听陈女士电话。早上好，陈女士。
早上好。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受。我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跟我感情最好的就是我的妈妈，因为妈妈的经历非常苛刻，我小时候就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所以我让我成长的比较成熟。我15岁就懂得怎么样照顾妈妈。所以我现在很老了，我也70多岁了，但是我一直觉得我不觉得后悔，就是因为我在妈妈人生当中，我没有说哪一点亏欠过，对她我确实是非常的爱。不是什么物质上的爱，是心里面的爱，感情上的爱。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个亲戚跟我讲过，一个朋友不是亲戚，他说你将来如果你很富有，你买金棺材银棺材，表示我对妈妈的爱不没有用，不如你现在对妈妈爱，那是最有用的。
是的，
这个话
其实行孝哈。
那我想讲我妈妈过世已经20年。从她过世以后，每一年她过世那一天，我给她写一封信，当然这个信是永远寄不到的。那么有一天我清理我的东西，我看见两封，一面看我一面流泪，已经20年了。所以我觉得根据我的亲身的感受，这妈妈只会有一次，不要放弃这些，玩我们随时有时间玩，不要放弃这个时光，多一点跟妈妈亲近，将来不会后悔，这是我的感受。
好，非常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哈，非常感谢陈女士。
谢谢您。
那刚刚陈女士也讲了，跟我们提到两点，其实就是孩子如果母亲还在的时候及时行孝，刚才陈玉也提到了哈，这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这种悲痛，我相信这是所有的人都不愿意面对的。而且刚刚讲到了15岁就开始帮妈妈，就有句话叫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可能更多的这种世事艰难让他更早的就明白了生活的不易，而且特别能够站到妈妈的角度来体谅这个妈妈的艰辛。 嗯啊，我们刚才在前面，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还对有一位听众打进电话来，应该是记忆非常深刻的，就是这位叫爱新觉罗的朋友。那刚才可能因为您的电话呢拨打的比较可能挂的比较着急了点，我们没有来得及记下您的电话号码。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您再次跟我们的导播联系，留下您的电话。我们也非常希望您来分享您的故事。我相信如果一个人的苦难有很多人来分担的话，他就变成了多少分之一，但如果一个人的幸福来更多的人分享，他可能就变成了多少倍的幸福。所以我们也相信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说人生的磨难给到我们的是一种考验，它会让你在面对人生风云的时候变得更加的淡定。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创办我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目的，也就是跟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心贴心，走得更近一些，给大家一个情感宣泄的一个平台。今天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依然开通的，那要拨打电话的朋友，我们在这儿再次提醒一下，请您抓紧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007993321300799323。其实今天好多朋友跟我们分享的都是非常非常感人的和妈妈之间的故事，而且很多都带着这种历史的这种记忆在当中。
对的，所以好像你刚才说的，有了这个苦难的背景哈，那当我们最后就是终于走出来的时候，或者回头看的时候，那种特别的人生经历确实是很值得回味的哈。
哎，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是人生的一种财富。
那刚才呢也有听众朋友提到说要及时行孝，也有听众朋友提到就是自己热爱的母亲在过世的之前呢，他可以就是陪在他身边。我昨天采访了一位嘉宾朋友，他现在是墨尔本的一位大学的退休的老师。那么他也提到他跟他妈妈以及跟他女儿就是互动的经历，以及他母亲节曾经收到过的一份非常感人的礼物。我们一起来分享。
好，我只有一个孩子，就是一个女儿，她也结婚了。女儿是在堪培拉，8岁就中国到澳大利亚来了。她大学毕业以后，十几年以前，她的第一份工资就开始赞助中国偏远的孩子的那些。
提起你的女儿，马上呢，就是因为我看你在微信上也说什么宝贝妈妈要去工作的原因，所以呢，必须跟你就是把家拉得很大，分居两地哈。所以墨尔本也有家，堪培拉也有家。可是你的女儿已经37岁了，
对。
但是你说起她来，还好像就是一个很小的孩子，然后你很呵护又很为之骄傲的那种感觉。
这是我唯一的一个孩子嘛，对吧？很心疼他，但是他是非常独立的。他虽然是我唯一的女儿，但是我从来没有惯过他，而且我是全身心的投入我的工作，他等于是完全独立的自己长起来，也不要爸爸妈妈去关心他。反过来，他倒是非常关心社会，很值得我尊重的。
你跟你女儿之间，对，就是有点好像又是朋友又是母女的那种关系，是吗？
对。因为我们都是 professional 嘛，我们两代人都是更多的时间是放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其实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从小到现在半年不见面了。其实我们并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互相去拉家常，但是母女嘛，永远是母女嘛。
马上母亲节到了嘛，通常来讲母亲节你女儿会有什么表示吗？
在墨尔本的时候，她会给妈妈买礼物啊，写卡啊。好几年前有个母亲节，她给我写了一本书。
哦，一本书。
对，妈妈非常让人感动。然后她就把她从小到大的这些照片和妈妈对她人生观、世界观、她的公民意识这种东西，她都写进去了。我挺感动的。我的母亲，我和我母亲关系也是非常顺其自然的，也是我母亲那一代人也是一心为了这个民族，不顾一切的为了民族。所以我跟我母亲也没有很少有交流的，至于我出了国也跟她也很少有交流，以至于她去世我都没有赶上。
觉得遗憾吗？
那我如果再来一次，我一定会去守着妈妈嘛，对，
不顾一切的是吧？
对，
我是上年7月过来的新移民，我特别感激我父母对我的那种爱。从小父母就努力赚钱把我们养大，这孩子就不是特别多，一般就独生或者只有一两个。然后我们长大了，说要过来澳洲这边躺一躺，他们非常的支持，放手让我们过来。如果他们不放手的话，估计我也不会过来了。然后我在这边适应了这边的生活，开始工作了。然后我打算就今年年底之前就通过探亲签证就让他们过来这边了解一下，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这次是我第一次在国外过母亲节，我妈还在国内啊，所以很可惜不能陪我妈过母亲节了。过节那天我打算打个电话回去问候一下啊，我妈也不想要什么礼物，我知道她最想要的应该是肯定是儿子能陪在她身边了。虽然这次我不能陪她过啊，但希望妈妈不要失望，因为还有我爸陪着她呀，还有我老婆我儿子也跟她在一起呢。我妈不喜欢去外面吃饭的，过节那天应该我爸会亲自下厨做饭吧，做点好吃的，再喝点小酒啊那样的。那我就在国外祝妈妈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吧。
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呢就要来了哈，作为母亲当然希望得到儿女的一份祝福，一份礼物，这是当妈妈的一个心情。我在那个联谊会这几年哈，每年的母亲节哈，不仅是我，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们哈，当儿女给了他们那个送的礼物的时候，不管贺卡还有一些礼物呢，他们都会拍下来，有了微信嘛，他就拍下来呢就发给好朋友，把自己的快乐呢也告诉最好的朋友。所以哪一年呢都经常看到自己身边的朋友吧，他的孩子给他什么礼物，包括我们当朋友的都知道，这个也不说是一个妈妈的炫耀吧，也应该说是妈妈的一个开心。
在我女儿家哈，女婿在母亲节做的一件事呢让我有点意外惊喜。那个在我女儿家一次过母亲节的时候啊，就是我女婿做的这件事情，看来啊他从小呢就知道呢就应该对妈妈呢要有个贺卡的表示，要把那对妈妈的爱呀要写上去。结果呢他特别喜欢他这个特别小的小宝宝，竟然呢在宝宝也不怎么太懂事的时候，他在母亲节替小宝宝买一份母亲节的贺卡，上面帮他画上哈，抱着他女儿说这个是送给妈妈的，谢谢妈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说呢他那么小都不咋懂事的母亲节哈，我这个女婿吧都能够教育孩子吧怎样在这一天呢对待妈妈，他们主要是表示贺卡和拥抱，我觉得这一点还真的是挺棒。
因为我呢是在国内呢还有一个儿子，澳洲呢有个女儿，前两天呢他们俩就商量着母亲节送我礼物，昨天呢女儿就给我买到家里来了，是一个镶着绿宝石边上有钻的这么一个戒指。哎呦，我当时我都没想到，心里就特别的高兴，就觉得这孩子们母亲节还想到那个妈妈，觉得感到由衷的，我们把爱给了这个孩子们，那他们呢把爱再给母亲。祝愿咱们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开心快乐的过好每一天，愿咱们母亲越来越年轻漂亮充满活力。
因为我妈妈已经过世22年了，我已经也是75岁的老人了这个是很久以前我在上海的时候，我是从上海过来的，我是一个教师，妈妈很孤单一个人生活，我呢是住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个时候呢不知道哪一年开始就上海也有母亲节了，以前是没有的啊。就那个时候我因为是教师嘛，所以我也组织学生这个在母亲节的时候写作文的什么，那个时候还有人得奖。但是我呢就想我给母亲节什么东西呢，我给我妈妈该有点什么礼物呢。您知道我想的是什么，我知道我妈妈非常孤独非常寂寞，但是她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热爱就是其他人的一个老太太，是吧？所以后来我就想了一个什么，我的女儿当时呢已经是念中学了，就快中学高中毕业了，那是上海的向明中学。后来我就把我女儿寄在我妈妈家里，实际就是让她住在我妈妈家里。我妈妈是很小的一个屋子，9平方米的一个屋子，上面有阁楼，这个阁楼是6平方米左右。我自己家里的房子还是可以的，但是我就是把女儿寄放到妈妈家里，而且就天天和妈妈一起吃住，包括学习什么都在那里。为什么呢？我就知道妈妈会有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她会对我女儿做出各种各样的关怀帮助，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他在释放他的妈妈的能量，继续在释放，就如同释放在我这里一样。我和我女儿说 我给外婆的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然后的的确确，我妈妈就是十分的照顾我的女儿，她付出她母亲的那种心灵的这种支付一直在继续。所以当我女儿到澳大利亚，后来知道我妈妈过世，我女儿就在电话里痛哭，而且我是瞒了她好长时间才告诉她。而且我必须得，因为我和女儿必须要有联系的，我又必须会和妈妈也有很多的联系，不然的话我忙于工作，因为我是教师嘛，我就会怠慢我的妈妈。这样的话我就想我不会，我一定会知道更多，而且我也可以从中就得到继续得到我的母爱。
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其实今天做了很多采访，包括我们的同事俊杰也很辛苦的采访了，那我也做了两个采访，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不及播出，但是在这儿我们一定要感谢我们这些阿姨，作为妈妈他们给我们留言来分享他们的故事。但是我相信母亲和孩子之间的故事不像刚才陈云采访的这个这位朋友讲的不仅仅像就一本书能够写完，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值得我们一辈子去回味，最主要的是要珍惜。